各位投资者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个平安天梯周周团的这个电话会议。我是平安电子郭冠军。今天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电子这一边的一个观点。从这个电子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目前看到的景气度最高的依旧是存储这个部分。我们觉得当前的市场对于存储这一轮周期的强度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个持续性也好，是逐步达成的共识。现在正处于这个业绩端的一个逐步兑现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包括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 SK 海力士的这个业绩，也是非常的亮眼。26财年一季度呢，公司实现了营收52.6亿韩元，那是同比增加了198%，环比增加了60%。它的一个营业利润是达到了37.6万亿韩元，那更是同比增加了400%，那环比增加96%。像它的这个营业利润率呢，则是同比增加了30个百分点到这个72%，这个净利率也是高达77%。所以说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净利润是达到了这个40.3万亿韩元，那是同比增加了398%，环比增加了165%。从整个季度的这个业绩来看的话，那 SK 海力士是首次突破了这个50万亿韩元的一个大关，那相关的这个利润率刚刚也提到，也是创下了公司的一个历史记录。那展望后续的话，那海力士还是认为，不论说是 DRAM 也好，还是这个 NAND 也好呢，都是有望在这个 AI 持续的高景气背景之下呢，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环境。那基于此呢，我们再结合我们看到的最新的这个 token 消耗量的变化，或者说我们看到国产 DeepSeek V4 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模型能力呢，我们觉得不管说是国内外的这个 AI 推理的需求呢，将会逐步的这个起来，这一块呢将会成为整个存储需求延续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如果说我们分开来再往下展的话，那像这个 DRAM 或者说这个HBM 的高景气是已经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认可。那么觉得往后看的话，整个NAND 的这个紧张程度呢，是有望逐步的提升。那这里面一方面我们看到整个高端产品产能在持续的虹吸这个通用产能，像整个的传导路径可能是从 HBM 侵蚀 DRAM 产能，再到这个侵蚀 NAND 的产线中，这个 DRAM 可复用通用的这个工艺环节。那再加上我们看到原厂对于 NAND 的这个产能的扩产呢，其实是相较于 DRAM 会更加的保守一些，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 NAND 产能供给的弹性是明显的弱于这个 DRAM。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随着类似于像这个 Seedance 或者说小龙虾等 AI 应用的兴起，或者说我们后续更多的 AI 应用的一个推出呢，我们会预计整个 C 端的用户的群体呢会。数量会呈现一个持续高增的一个态势，那会进一步刺激，除了说 DRAM 会也会同时进一步刺激这个数据存储的需求，因此我们认为整个 NAND 的需求呢也会将会是一个持续向好的态势，那两者一叠加的话，我们认为整个 NAND 的市场逻辑也有望从这个产能控制转向这个需求驱动。总体而言呢，我们还是非常的这个看好当前的这个存储产业链。那我们认为相关的这个存储公司的业绩包括像模组也好，或者说设计也好呢，也是有望会跟随整个原厂一起这个逐步的释放。那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这个对存储产业链持续的一个关注。以上，那接下来有请我们这个计算机黄伟涵老师来汇报一下这个国产双利的观点，谢谢。
好的，谢谢郭冠军老师。那么下面我来汇报一下我们本周计算机这边的观点。首先上周，值得关注的，我们认为最值得关注的事情肯定是 DeepSeek V4 的这样的一个预览版本的正式上线。然后，我们看到，DeepSeek V4 这个版本，它是，主要是在 agency 能力、世界知识和推理性能上，都实现了国内。以及开源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领先水平，然后， 推出了两款模型，一款是 DeepSeek Vs Pro，总参数量是 1.6T，激活参数量是 49B，然后以及DeepSeek Vs Flash，总参数量是 284B，然后激活参数量是 13B 的这两款模型，然后两者都是支持百万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上下文长度的。那么Vs Pro 它主要的提升点一个是我们说的 agent 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大幅提升，然后在Agentic coding 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评测中呢，Vs Pro 已经达到了目前开源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最佳的水平。然后，在其他的这样的一些 agent 的相关评测中，同样表现比较优异啊，并且目前这个 V4 已经成为 DeepSeek 内部员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agent 的这样的一个 coding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评测的反馈使用体验是优于 Sonnet 4.5的啊，但是交付质量呢还接近Opus 4.6还的思考模式呢还有一定的距离。然后，第二个是视觉知识这方面，Vs Pro 它是大幅领先开源模型，然后在排名上仅稍逊于顶尖的边缘模型 Gemini 的 Pro 3.1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在它的这个推理性能上呢，它也是在数学STEM 竞赛型代码的这样的一些测评中也是Vs Pro 也是超越了当前所有的已经公开评测的这样的一个开源模型，然后取得了并肩世界顶级的闭源模型的这样的一个优异成绩啊，这是Vs 在模型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更新。然后我们看到这次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一个关注点是在 DeepSeek Vs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报告中明确的提到了其细粒度的专家定型方案。同时是在英伟达 GPU 和华为深层 NPU 上完成验证，这也是我们看到 DeepSeek 首次在正式的文档中，将华为的深层的 NPU 和英伟达的 GPU 并列去写入这样的一个硬件的验证清单里面。那么我们可能上周也看到 DeepSeek 官方是明确的表示了，受限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高端算力呢，Vs Pro 的服务的存储量是有限的。那么预计下半年生成周里超级点批量上市后，Pro 的这个版本的价格会进行一个大幅的下调。那么我们看到 DeepSeek 此次它是将它的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硬件访问权先优先授予给华为这样的国产的芯片厂商，也是我们认为也是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的。标志着我们国产大模型开始战略性的向国产算力的底座这边在进行迁移了。然后我们看到DeepSeek V4 上线的当天寒武纪也是给予了它的这个 VLM 推理框架完成了对这个285B 的这个 Vs Flash 1.6T 的这个 Vs Pro 完成了这样的 daily 的适配。然后海光信息也是宣布自己也率先完成了V4 核心算子在海光 GPU 上的这样的一个 daily 的适配。然后当天我们看到包括华为升腾、寒武纪、海光信息、摩尔县城、木犀股份、百度昆仑星、阿里平头哥真五，还有天数之星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国产 AI 芯片的品牌均已适配了 DeepSeek V4。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战略性是就是里程碑意义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国产大模型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国产算力去实现一个快速的适配我们认为它未来的话是有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就是在DeepSeek V4 这一个事件上，然后我们看到上周，从全球的大模型来说，OpenAI 它的这个相关的进展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然后上周 OpenAI 主要发布了两款模型，一款是它的这个在市场上热度相对，引发热度相对比较高的是它的这个最新的图像模型GPT Image 2.0，然后以及OpenAI 上周也发布了它的这个新一代的旗舰模型 GPT 5.5。那么这个图像模型 Image 2.0这边的话，它其实是在这个主要的升级点是在这个叙事的遵循指令方面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然后它在构图和审美 能力上也是有市场能够感知到它这个输出不再那么像 AI 生成的，而像是有意设计的这种 AI 感少了很多，然后并且为了应对一个最复杂的任务 ，Image 2.0 也是首次的引入了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能力。然后用户他在 ChatGPT 里面可以选择 Thinking 或者 Pro 模型的时候Image 2.0 它是可以联网去获取实时的信息，然后从一个提示去生成多张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图像，然后并且对自身的输出进行一个复合的。然后新的旗舰模型 GPT-5.5 也是一发出来，我们看到它是 OpenAI 现在最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它的主要的擅长的领域是编写和调试代码，然后在线研究、分析数据、创建文档和电子表格、操作软件以及跨工具的这样的一个切换等等这样的一些编程能力。然后特别值得关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关注的一点是 GPT-5.5 它不只是智能水平上的一个提升，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不牺牲运行速度的前提下去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智能水平的跨越式的提升。我们看到在相同的智能水平下相较于市场上的全球的所有的前沿模型的，那么 GPT 5.5 它消耗的 token 是更少的。在实际的落地服务中呢，单 token 的延迟也与 GPT 5.4 是保持一致的，但是具备远超 GPT 5.4 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表现。特别是在代码的模型任务时呢GPT 5.5 它所需的 token 数量是大幅减少，也是兼顾了性能升级和运行效率优化就是OpenAI 两个模型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升级点。那么在这个具体的标的方面呢，我们仍然是继续坚定看好我国 AI 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前景建议大家去持续关注国产算力以及 AI 算法和应用相关的这样一些标的的投资机会。那么以上是计算机板块的观点那么今天就是我们平安周周谈的所有的内容，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平安 TMT 的其他研究。以上谢谢。